好，弟兄姐妹平安。好，感谢思会领师和思琴的弟兄姐妹。感觉很久没有见到大家了，其实只隔了两周而已啊。但是我很抱歉，今天是母亲节，但是实话说我不够重视，所以原本准备讲到信息的时候呢，没有为母亲节专门准备信息，是昨天我们开弟兄会的时候提到了做好父亲先要做个好妻子，那么先要给好妻子做好丈夫。那好丈夫呢，在母亲节的时候呢，应当为妻子准备一件礼物，最好是不花钱，还能够让妻子感受到你对她的爱。那晚上回去见到我的妻子呢，也是我儿子的母亲，也有个提议，就是说为什么星期日的正道信息不能够围绕主日节母亲节来讲呢？当然这对我是个挑战，因为毕竟信息已经在一周多以前已经准备了，那临时改呢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所以我也祷告了很久，我希望今天我们的信息真的不是从我而出，乃真的是神借着这样特殊的日子用他的信息，然后每个人不单单是母亲，不单单是姊妹，而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从他那里来收到一份礼物，好吧？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是一个属于你的日子，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都高兴欢喜，不单单因为是一个母亲节，是让普天下做母亲的高兴欢喜，乃是让你的心意得满足，因为你造了我们，你拣选了我们，你给每一个人包括做母亲的有他的使命，盼望主你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做母亲的知道我们当如何活在你的心意当中，也盼望你让你的旨意就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的话语所得着，让我们的灵命都因着你的话语而成长，求主使用我这样一个不配的器皿，这样的管道来释放主你的信息，让你的名得荣耀，让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愿一切颂赞权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还是有一段经文给大家看，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们看一处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单片上没有印，因为是临时改的。如果有圣经的看圣经，也可以看大屏幕，好吧？那我们一起来读，请。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家。亚伯拉罕生以撒，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他的弟弟。犹大从亚玛上生的巴勒斯。
啊，谢拉。
巴勒斯生以西勒，西勒生亚拉，亚拉生亚拉，
亚拉
生亚顺。是生撒门，撒门从马勒世生巴斯，巴斯从俄勒世生俄勒德，俄勒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从利亚起生所罗门。
好，我们就停到这儿，我们暂时先停到第六节。好，这是新约当中的一个关于耶稣的家谱。那我们刚刚主日学的时候呢，学到了旧约圣经当中的创世纪第五章有一个亚当的家谱，那里边我们学完之后发现呢，写了很多代人从来没有提到过女人，就是亚当生赛特，赛特往下生一直到挪亚生三个儿子，都没有提到他们的妻子或者说他们孩子的母亲，因为什么呢？在 我们说在旧约时代，其实在新约时代也是一样，其实包括我相信中国也很类似，是只说男人的后裔，父亲生了儿子，儿子生了孙子，都是按照姓氏，也是跟着男性这边走。所以女人实话讲，从那个时代到现在为止，似乎都不那么重要，没有记在家谱当中。但今天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仔细看，你会发现有女人吗？有，还不止一个。几个呢？现在数到这里是四个，大家很快的可以把它点出来啊。第三节有一个他玛，是叫他玛的，对吧？然后接下来第五节有一个喇合士，对吗？接下来第五节还有一个是路德士。最后第六节呢，有一个没有写名字，有人是圣经知识很熟的，说叫88，对吧？没写他名字，而是写的叫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是个男的，对吧？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比较特殊，因为是过节嘛，我想可能不会给大家讲很多比较沉重的理论性的信息了，我不妨就把这四位母亲的故事讲给大家听，然后我们再一起来总结，好吗？所以会给大家讲四个故事。那第一个故事就是他玛氏，他玛的故事。你们一定觉得好奇，说圣经当中那么多人他们的母亲没有记，怎么就专门记了这几个人的母亲，对吧？你想知道他玛氏也许是个伟大的母亲，对吧？但其实他玛是谁呢？他是犹大的儿媳妇。奇怪吗？犹大这个人老年的时候，当他儿子死了，接连死了两个儿子的时候，结果是和这个儿媳妇他玛生了下面的法勒斯和谢拉，有点奇怪啊。那愿意找圣经可以找到，如果不来不及看的也没关系，我可以大致的按照圣经呢讲给大家听。那这段圣经记载在创世纪的38章。当时呢，在那个故事之前有这样一点背景，就是在那个时代，如果男人死了，尤其是长子死了，那么没有留后的话，没有留下孩子的话，他的产业就没有办法继承长子这部分的产业，长子因为死了就没法继承，他如果没有儿子的话。为了让长子这一份产业能留下来，所以这个寡妇要和长子下边的兄弟生子，得一个孩子，以保留这份产业，这当时的规矩。那这个他玛很不幸，她嫁的第一个丈夫死了，她的弟弟本来应该给她留一个后代，但弟弟很不好，就是不愿意，因为他弟弟觉得如果给他哥哥留个后代，自己的产业会少，所以他不从，结果耶和华把他等于是击杀，所以这个二弟也死了。那现在本来还有一个三弟，因为三弟太小，于是这个他玛呢就去了别的地方，想等着这个三弟长大了再从三弟这里再得儿子。这个故事发生在这里。那么他玛还没有等到这个三弟长大的时候，因为是在家乡，这个时候他已经发现其实这个犹大就是他的公公没有要把三弟继续让他有后代的这样的想法，于是他自己想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就是脱去寡妇的衣服，用帕子蒙头扮作妓女，在城门附近等着他公公来。他知道他公公要去那里剪羊毛。那他公公犹大果然从那里过的时候，看见他的儿媳妇并不认识他，因为他是用帕子遮脸的。在那个时代呢，有个习俗，出嫁之前的女人是要蒙头的，完全蒙上，因为没有嫁人。而当出嫁之后和守寡的时候，她就不要蒙头了，就露出来了，因为已经怎么叫有主了，或者已经守寡了，也是有寡妇的装扮。但是妓女这里面特指的是在 就是庙堂附近的这些妓女们是用一张帕子遮脸，所以这个装扮是能让人认出来他们是妓女，所以正常的无论是已婚还是未婚的不是这样的装扮。他妈用妓女的装扮让公公犹大误以为他是妓女，当然犹大呢也就要求和这个他以为的妓女同寝，就是一起做男女之事。结果呢这个他妈就从他公公犹大那里受了身孕。那么三个月之后啊，这有一个细节，他妈很有心，于是就问犹大要东西作为一个抵押物。本来呢是应该用一只羊羔作为酬谢，妓女嘛他要酬谢的，但当时犹大身上没带着，于是这个他妈就问他要了他专属的印章作为抵押物。那么当印和账和袋子这三样东西就被这个他妈拿在手里，而他们分开之后，所谓抵押物就是说犹大要拿羊羔回来把他的袋子账和印换回来，但等犹大拿着羊羔回来的时候找不到他妈了，因为他妈不再扮作妓女，已经回家了，可能又是寡妇的打扮了，犹大都不知道。但三个月之后呢他妈显了身孕，这时候有人就说他是因为淫乱受的身孕，所以应该按当时律法应该被打死的。所以犹大说当然说把他打死毫无商量，但因着他妈当时是有心的，他留下了这些证据，所以就跟人说这个袋子印这个账是谁的，因为上面都有名字嘛，就是那个人我从他那受的孕。那当然犹大无法推脱全是他的，所以他自非常后悔，他就认罪，他知道他自己做了不义的事。这个不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没有遵守当时的律法，继续让他的三儿子让给这个他玛留后。而他玛所做的这个手段大家听着怎么样，其实也不好，是乱伦的。他为着要留后用了这样的手段，欺骗的手段，从公公那里得到了后代，当然他的产业是继承下来了，但是圣经当中有说即使如此他玛仍然比犹大还算作为义，因为他还是想守当时神所定下来的那个律法。但是他玛的那个行为，就是说用妓女来打扮自己的这个样子，他实际上是把自己从一个圣洁的地位变成了一个污秽的地位，他自甘成为一个非常卑贱的一个身份，为着让神的那个计划实现，在他身上实现。是因为如此，所以他玛被记载在圣经里。我可能把重要的地方再重复一遍，他玛这样做其实是自甘放弃他那个别人看来圣洁的位置，虽然是寡妇但他是干净的，但他用妓女的装扮做这样的事，他已经自认为自己是那个有罪的，认罪然后做了这样的事。所以第一个母亲告诉我们一件事，他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宁肯用罪身但是还想让神的计划成就在他身上，他是一个认罪的母亲。这是第一个故事，这个他妈乱伦了然后生了这样的儿子，当然就是法勒斯，他生了双胞胎，这里专门提到法勒斯，然后继续往下走。好，下边隔一节就到了喇合氏。喇合氏是谁呢？喇合氏是一个真正的妓女，前面我讲了他玛其实不是妓女对吗，为了得后代装作妓女，而喇合氏呢就真真正正的是一个妓女。但这个妓女又做了什么事呢？他记载在圣经约书亚记第二章。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是说当时以色列人的带领人约书亚要攻打一个城叫耶利哥城，耶利哥城非常的坚固，军队也很强大，易守难攻， 为了夺取耶利哥城，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进去打探，就是熟悉一下情况，以备以后去攻城。那这两个探子呢，被耶利哥比那个王发现的话呢，就要抓起来，对吧？都要抓探子。而妓女喇合的家呢，是住在耶利哥城的，就是挨着城墙，它的窗子是可以到城墙外的，是这样的一个住的地方。他呢是收留了这两个探子，为什么收留？因为他敬畏以色列人的神，敬畏真神。他虽然是在耶利哥城里做妓女，但是他敬畏真神，因为在约书亚记二章里面提到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上天下地的神，所以他是要求这个神能够因着他的行为来恩待他的全家，他是期待着这两个探子，他保护了两个探子，期待着他们的神能够拯救喇合氏的一家，因为他知道约书亚的军队早晚会把耶利哥城攻下来，而攻下来之后耶利哥城的人会被杀，他想救他的全家，因此他先救了这两个探子。而在救两个探子的过程当中，当耶利哥城的军队就是王打发人来找这两个探子的时候，喇合向这些军人撒谎了，他说那两个探子进了我家，但是在城门没关的时候又走了，现在你们可以出城去追他们。所以军队呢就听信了喇合的话，真的出城去追了。那出城之后就把城门关了，而这个时候喇合回去和两个探子说，说你们的神要保护我，因为我做的要保护我。然后他就到了顶楼，从窗子把两个探子坠下去，让两个探子就可以坠到城门外了，因为城门已经关了，他们出不去了嘛。但是从窗子可以坠出去，两个探子就跑了，回去报告。当然在这之前会跟喇合有个约定，就是说在你家窗子上要系上那个红绳，这样等军队攻的时候知道这家，作为这个记号我就不会杀这家的人，就做了这样一个记号。所以喇合是因着他救探子这样的行为被算作是有信心的妇人，这个在新约当中是有记载的，在希伯来书11章，如果能找到的可以找，找不到我可以念给大家听。希伯来书11章31节是这样讲的，就是很多人都因着信，最后提到的就是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专门提到他因着信而得救。那在雅各书的2章25节也再次提到，雅各书2章25节说，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一样因行为称义吗？所以喇合是因着有信心的行为而被算作义，是这样一位母亲，是她是有信心的，她愿意通过自己有信心的这样的行为的努力而拯救她全家人的性命，这是第二位母亲，好吗？下面继续往下看，就是路德氏。路德大家应当相对比较熟悉，因为圣经当中就有一卷书叫路德记。路德记是一个很美的，可以说是爱情故事。那么有意思的是啊，我们在神学院学旧约概论的时候，神学教授，因为我们是一年学整卷旧约，说时间不够，说我有两卷书不讲，哪两卷呢？路德记和以斯帖记。他因为我们神学生女生很少，他说我绝不是歧视妇女，因为圣经当中只有这两卷书是以女性的名字命名的，当然神学教授是男的，他说我绝不是重男轻女，但是因为这两卷书是什么，就相当于当我们看这个历史列车的时候，看历史列车的时候，别的卷书就这样看过去，历史列车开过去，但唯有这两卷书是从一个车窗看进去，就看到一个非常细节的部分。 我这样比喻大家能明白吗？所以路德记包括以斯帖记是真的是看进去了，在一个非常非常细的，从一个非常非常细的角度再看当时发生了什么。所以路德的这个故事很美，它里边有很多的细节会告诉你他在麦场上怎么钻到波阿斯的那个被子里面，就是非常详细的一些描述，有时间大家可以去看。那我这里想给大家强调的是什么？是路德的身份，他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什么呢？摩押人。摩押人又是什么呢？摩押人是被神咒诅的，甚至是不允许他们进到会堂里，就不允许他们去敬拜神的。那这个呢，是记载在《申命记》的23章第三节后面，下面会提到不允许这个摩押人进入耶和华的会。所以你就知道这些摩押人是不是不能敬拜神呢？应当是这样。可是路德怎么就和耶稣的家谱发生关系了呢？那这个故事稍微有点长，如果大家看路德记的话，我可以快快的讲给大家听。是因为当时有一位在犹大的这个伯利恒的这样一个以色列人犹大人叫以利米勒的人去摩押地寄居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就娶了当地的女人为妻，其中路德就是一位。但两个儿子都死了，丈夫也死了，女人都死了，那个男人都死了。那个女人就是她的婆婆拿俄米，带着两个儿媳妇要回去，但是她不想带回去，说你们既然摩押地，你们留在这里吧。当然其中一个就留下了，但是路德坚决不愿意离开婆婆。她是怎么说的呢？路德说，这个在路德记的1章16节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就算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和我相离这里，好，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你知道路德是完全把以色列的神，把耶和华神当成他自己的神。他和拿阿米所说的这番话，你不觉得很像是一个誓言吗？甚至是就是说夫妻两个人的誓言也不过如此了。但他要和拿阿米守这样的约，是说他想特别想得到真神，是这样一个非常有信心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外邦女子。那么后边又发生了什么？因为这个故事比较长，我们可以以后有时间大家可以慢慢去看。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叫波阿斯的这个人，这个波阿斯也就是说从喇合氏而生的这个以色列人，是一个很有道德也很有财富的一个人，但他和路德的那个关系呢，没有到就是说最亲近的那个亲近关系，其实本来他不能够娶路德，必须是比他更近的一个人先娶才行，只有那个人放弃了，波阿斯才能娶他。当然最终的结果是那个人真的放弃了，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氏，是这样一个故事。所以说路德可以说是被拯救，他原本是外邦被神所弃绝，但是因着他的信心最终得到了拯救。而且很奇妙的是，他从他而生的人是谁呢？这个俄贝德是大卫的爷爷祖父，是吧？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这里边在旧约当中很多处都提到耶西，大卫不用说了，特别长。其实耶西圣经当中也在以赛亚书中也专门有提到，时间关系我们不读了，大家可以看以赛亚书11章就提到了耶西是怎么回事。那大卫大家更知道，新约当中不断重复大卫的子孙啊，谁啊，这不都是在说耶稣吗？那听到此为止，你会发现大卫王的身世到这里，我们想说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吗？但是现在大卫之前的身世已经发现了，有乱伦的，有妓女，有外邦被弃绝的人，但是神却一一拣选了他们，不但是拣选，而且记载在这里， 这些母亲不是我们读圣经时候以为的那些所谓的伟大的母亲，什么萨拉啦，什么瑞贝卡，就是那个利百加啦，什么这些毫无瑕疵，好像是，对吧？身世也很纯正，什么根正苗红什么的，不是这样的母亲，偏偏是这些似乎有不可原谅、不可饶恕、非常让人看不起，有甚至污秽，甚至现在最终是这样的母亲，却被记载在耶稣家谱当中。你们知道这背后神有多么美好的旨意吗？再回忆一下，最早他玛，他是认罪的母亲，接下来拉合是，他是一个有信心的母亲，第三路德，他是被救赎的，也是因着信被救赎的母亲。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再介绍第四位，第四位连 名字都没出现，叫乌利亚的妻子。这句话其实有一点点讽刺，你们觉得吗？明明要生孩子是谁从谁的妻子生，对不对？怎么说一个男人从另一个男人的妻子生？你这句话如果放在今天，谁爱听这样的话？没有一个男人喜欢说你和另一个男人的妻子生了一孩子，这是一个羞耻。大卫王如此伟大，但是当祭耶稣家谱的时候，偏偏在这儿重重的涂了一笔，说你大卫，你大卫的子孙，你看把他举得多高，但是却是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那具体那时候发生什么了呢？我们不妨也看一下大卫做了什么。那么大家也比较熟悉了，是在撒母耳记下。那个背景呢，是当时大卫呢是已经做王了，那么他是派军队去在和列王征战，那么主要一个对手是亚门人，去打这个亚门人的时候就派了元帅约押出去打仗，而他自己啊，他记得啊，他的军人出去打仗，他自己睡到下午太阳偏西起床了。你知道这个大卫，能看出大卫是怎样一个人，大概是什么状态。起床之后，因为他的皇宫比较高嘛，他站在他的就是他那个房顶上吧，四外一看，老百姓的房子比较低嘛。那么在那个时候，以色列民也有一个习俗，那时候没有那种淋浴，你知道吧，所以他们都是呢用容器类似缸一样的东西盛水呢，它没有加热措施，都是用阳光来让它取暖，所以只有到下午的时候那水才比较暖和了，水暖和的时候人呢就进到里边去洗澡。那这时候大卫就看到他不该看的一幕，就是他手下一位大将乌利亚的妻子在洗澡，当然他就被乌利亚的美色身材所打动，于是他就打听，让人去问那是谁，人家告诉他那是乌利亚的妻子。按说得知这个女人是他手下大将的妻子，作为王应该怎么样？就停到此为止吧。他没有，因为他知道他的手下那个大将是被他派去打仗的，所以他就说把这个叫好像叫八十八了，把这个女人请到宫里来与他同寝。圣经当中特意提到当时这个女人八十八刚刚月经来过，身子刚刚干净。那么如果有现在有常识的人应该知道刚刚干净应当所谓的现在的安全期，那么他们发生关系之后八十八回去了，不久就告诉大卫说怀孕了，所以似乎有一点点的不可思议，对吗？神在这里面做事了，神让这样的事发生了，就假如没发生他可能可以遮盖，对吗？这个罪可能就掩盖过去了，反正也没生也没怀孕也没什么，我可以好像毫无愧色的去面对乌利亚，是吧？但因为怀孕了，所以这个事盖不住了，当然那个时代也没有堕胎一说。那这时候大卫怎么做呢？大卫很坏，可以说他居然先第一步先想的什么呢？先让乌利亚回来一下，你可以回来跟家人团聚一下，对吧？那团聚之后再生孩子你就不能说是我的了， 就可以说反正你们团聚我了，差不了多少天就，因为可能一个多月左右他还能说得清楚吧，也真的就把乌利亚叫回来了。可是乌利亚是一个非常忠心的将军，他知道在战争期间为着去叫攻城夺寨，去为主去作战，所以不能够贪恋家世。所以他虽然回来了，他就在王的帐中，就没离开这个院，保护国王不回家，所以根本没有亲近他的妻子，是这样一个忠贞的勇士，然后又回到战场。大卫的王的阴谋破产了，他想栽赃给，其实这叫栽赃，反正就是他想掩盖，没有成功。他又想了接下来更狠毒的一招，他就把那大元帅叫约押的，不是元帅吗，就写信给约押说，你去最难的最危险的仗，你让乌利亚上，乌利亚一上你就撤，让敌人把乌利亚杀死。居然写了这样的信。当然元帅约押也是很忠诚于大卫，他不知道原因，但是王有命他要听，于是他真的照着大卫王的话去做。那乌利亚冲锋陷阵，约押撤，当然寡不敌众，死了很多人，乌利亚也死在那儿了。那么回来约押报信给大卫的时候，还特意说跟嘱咐报信的人说，如果你回来报信说我们这一仗败了，死了很多人，王要是不高兴的话，你赶快说乌利亚也死了，你知道吗？果然大卫听了，只要听见乌利亚死了，他就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乌利亚一死，就没他觉得没有人再来问责他了，他觉得这个王不会，就是因为将可能会因为这个事情会谋反或者怎么样，他现在等于先除掉这个后患。那当时大卫身边有一位先知叫拿丹，他找到大卫王，先给大卫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呀，一个穷人一个富人，富人家有成群的牛羊，而穷人家只有一只小母羊羔，这个穷人拿这个羊羔像带自己的女儿一样特别的爱。而有一天那个富人家来了个朋友客人，他要宴请客人的时候，把穷人的母羊羔抢了来杀了给客人。大卫王听到这儿立刻怒火中烧，义愤填膺说，这个人该死该杀。先知拿丹就说，这个人抢了穷人母羊羔人就是你，就指出大卫所犯的罪。大卫在这一刻才意识到自己怎么得罪了神，于是开始认罪悔改进食，一直就是放掉为王的一切的那种权威，匍匐在地进食祷告求赦免。但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就是乌利亚妻子不是怀着身孕吗，那时候那个孩子生就是很病得很重，但是还是死了，就是因为这是罪的结果，神还是让这个孩子没有活，所以乌利亚和大卫当时犯淫乱所生的孩子是死掉了。但是大卫知道这个孩子死了之后反而起来了，不再进食，他说他的悔改，就是他和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就是已经在那个时候后来是结婚了嘛，因为乌利亚已经死了他们可以结婚了，但他是先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认罪悔改。两个人都认罪悔改，其实是在耶和华神面前得到了一个印证。为什么呢？神是借着先知向他讲话，虽然你认罪悔改了，虽然这个儿子也死了，但是刀兵必不离开你的家，他要承受罪的后果。那么后面的事情大家也知道，大卫很多儿子他们互相是残杀的，而且是要杀大卫的，那是后话咱们不多讲。但是我这里边今天这些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是，他们所生的这个所罗门是后来，就是大卫他们认罪悔改之后，神已经把罪的结果加给他们之后，他们愿意认罪悔改以后才生的所罗门。而这个所罗门可能大家也知道是历史上可以说最有智慧的一个王，而生他的时候神已经接受了大卫的祷告。因为在我看是在还是在撒母耳记下 后边十二章的时候专门提到大卫安慰他的妻八十八，这已经是大卫的妻了，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这个他是指的所罗门，耶和华喜爱所罗门。然后又借先知拿单赐给所罗门一个名字叫伊利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这个是爱的意思，是和平的意思，得安息的意思。所罗门就是因着认罪悔改，实际上他们是后边是得到一个安息，是在这里。就是这第四个母亲听起来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因着悔改最后被神饶恕。那么今天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四个母亲，你会发现仍然似乎你找不到一个我们今天效法的榜样，对吗？圣经当中耶稣家谱里记载了四个母亲，似乎都不是我们的榜样，似乎跟我们都缺少可比性。你会觉得那神到底借这四个母亲要告诉今天的我们什么呢？那其实这个家谱没有完，我们不妨把家谱读完，我们没有印在，我也没来及做 PPT。 那么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后边，我们可以跳过几节之后，刚才我们不是六节吗？我给大家读到第十六节的时候说，后面都再没有出现女性啊，一个都没有，全是男性。到第十六节的时候才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他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好，第五个女人出现了，玛利亚。如果大家有听说天主教的会知道圣母玛利亚，那真是一个不寻常的母亲。不寻常到一个什么地步？前边都是说的男人生男人，对吧？唯独到这里是说雅各生约瑟，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我不知道历史上还有哪个男人他在世界上有名是因为他是谁谁谁的丈夫，我都听，我想现在真想不到，因为 我要想到的都是居里夫人或者撒切尔夫人，他 再伟大的他也是那个男人的夫人，对吧？好像可能有一个什么戴安娜王妃啊，谁是不是有一个谁谁的丈夫，也许有皇室成员，也许有某某某丈夫，但是也实在是不出名。所以说一个男人如果只是他活着只是某某某的丈夫，似乎这个男人也不是什么很荣耀的男人，是吗？他可能在座男人应该同意，是吧？应该同意。那这里边说约瑟乃是玛利亚的丈夫，你会觉得奇怪吗？耶稣的家谱怎么写着写着写着写着变成哇女人的丈夫，而且后边就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没约瑟什么事儿。换句话说啊，没约瑟什么事儿，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如果有时间我们再看后面，其实有解释，就是可能没有时间让大家翻了，我会告诉大家当时这个故事是在讲约瑟要迎娶玛利亚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和玛利亚发生任何的身体接触，那时候的习俗也是这样，他并没有接触过他，但是却得知玛利亚已经怀了身孕，这个对于男人来说是莫大的羞耻或者天大的打击。按照当时的律法，他有两个选择，一公开这个事情就要按照律法把这个女人打死，她是行淫的嘛，不是她的嘛。二就当是她就假装是这孩子是她的话，不会被打死了，但是呢她可以把她休掉，就是说因为这孩子不是我的，为什么要娶你呢？就是但她又不能说不是她的，所以就休得算了，所以就是暗暗的把她休掉也可以保住玛利亚的命就好了。那在这个时候天使向约瑟在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都为应验经上的话，就是主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名字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说耶稣的出生童贞女怀孕这件事，实际上在旧约当中已经有这样的预言了。而玛利亚这样一位母亲是生了孩子，而这孩子是圣灵感孕，是神的， 而不是出于人的，不是男人的，不是男人的后裔，乃是女人的后裔。那我们在前面讲到罪的由来的时候，讲到人吃了禁果，神惩罚蛇的时候，神仙惩罚蛇，蛇我们都知道是魔鬼，因为魔鬼把死亡带到这个世界上，人因为罪就要死，这个死亡的毒钩是从魔鬼那里来，要想战胜死亡是要把这个魔鬼击杀，也就是说伤魔鬼的头。谁做这样的事？是女人的后裔。在那个创世纪那个时候就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单数。女人的后裔是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指着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伤脚跟，而耶稣基督的死，这里说了把所有的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不再有死亡，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他作为女人的后裔拯救了全人类。所以玛利亚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母亲。那她的伟大之处在于什么？其实玛利亚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都很觉得很美挺好，但她其实原文不是这样，原文原意她其实是背叛者和痛苦，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词，也就是说她有被人冤枉的地方，有受苦的地方。我不知道如果在座各位去体会这个玛利亚，她并不是因为和男人结婚而怀了孕，这件事虽然天使也向他显现，他知道圣灵感孕，但是他会面对无数的无情的嘲讽的目光，因为人不理解他，他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一定是，我想可能至今都会有人在质疑这一点，所以他背受了很大的屈辱。而他所受的痛苦呢，大家在座各位可能没有那样的体会，自己真那是耶稣是真是从他的肉体而出啊，肉身而出的儿子长到三十多岁，当众被钉死啊，被鞭打，被羞辱，戴上荆棘的冠冕，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最后死在那里，那是何等的苦！是这样的一个母亲，大家能体会吗？这样的一个母亲来到这个世界上，圣经里记载在耶稣家谱里，最后说到耶稣是由这样一个女人所生的。而主耶稣呢，其实这里讲是为着他的百姓做救赎来的，他是救主，他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母亲无论是弟兄都一样，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当然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说唯有耶稣基督这样的礼物，他的救恩是我们每个人都最最需要的。我们每个做母亲的和我们母亲的亲人，就是你旁边的人，我们回想今天家谱当中所记载的这五位母亲，我们也需要走一条路，那就是先是认罪，然后相信有这样一位救主，然后被主拯救，再然后就是要不断的认罪悔改，然后成为那个情愿被因为主而承受屈辱冤枉受苦，但是因着有了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有永生的盼望。这是上帝借着耶稣的家谱今天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来一起来盼望今天大家都能够得到这一份上好的礼物。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主你让我们存留我们生命的气息，今天还活在地上，盼望主你使用我们今生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经常会渴望得到一件礼物，我们知道那个礼物会给我们带来欢乐，但是物质的礼物往往过不了几天那种欢乐就消失了。但是主你在我们未出母腹之前，你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的礼物，乃是主耶稣基督。盼望主你让我们真正的能认识你，这样的礼物使我们 要白白来领受，但却是你付出生命的代价，付出流淌出宝血来洗刷我们的罪，我们才可以得到的。愿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像你借着今天基督家谱里面所提醒我们的，借着这几位母亲所提醒我们的那样，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原本属于罪的人，我们因着罪我们会死，但是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愿意被你拯救，你也真实的要拯救我们，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悔改了，我们的罪算在你的身上，当你为我们死，赐给我们，就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这样的礼物真的是我们不配得，也是那个最最美好的。真的除你以外，我们在这个世上已经别无所求。愿主你借着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给我们每个人有这样一个心灵的礼物，灵魂的礼物，让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接受，不是我们配得，乃是因为你的这样的奇异的恩典，让我们颂赞你，让我们愿意用今生存留的生命奔走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直到永生。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